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三藩市播道会网上的五堂崇拜。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希伯来书的信息，我们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至二十二节，题目叫做若不流血。请我们首先低头，我们同心一同的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舍身流血救赎我们。求你叫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去聆听你的话语，并且在你话语里面能够得着造就，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曾经和一些弟兄姊妹去以色列旅行，个印象最深的就是以色列有三多，第一是石多，有很多大石啊、细石啊，整个山都是石，整个城市都是石，真是非常非常多的。第二呢，就是围墙多，有旧的围墙，有新的围墙，有高的围墙，有矮的围墙，很多很多围墙的。第三就是窿多，无论城内、郊外、旷野，很多很多山窿的。我今天特别要提到以色列的围墙。如果你有机会去耶路撒冷观看观光的时候呢，令你印象最深刻的呢，不是圣殿山的回教寺，也都不是耶稣走过的苦路，而是一蹦一蹦的围墙。那些耶路撒冷的居民就会告诉你，最大嚿石造成的墙呢，就是希律大帝早期的围墙。其中呢，最出名就是所谓西墙，西墙又叫哭墙。你会见到有很多很多虔诚的犹太教徒呢，去到哭墙那里是祷告读经的。他们又会告诉你，另外一栋比较小一点的墙呢，就是那些 Ottoman Turks， 那些土耳其人占领期间所起的墙。跟着又告诉你，这些呢就是拜先亭所起的墙，也有些是撒拉登所起的墙，更是有些十字军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所起的墙。好像每一个要入主耶路撒冷的政权呢，都要起一埲墙的。他们声称这叫护城墙，但同时也是将人和人隔开的墙。1948年以色列人重返巴勒斯坦，联合国宣布他们经过2000多年亡国流亡终于复国了。跟着就是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战争，到1973年的时候，以色列占领了西岸和整个耶路撒冷，一下子之间超过数以百万计的人阿拉伯人，即是我们所谓巴勒斯坦人，就归入了以色列人的统治。亦都跟着是以巴冲突、人肉炸弹、示威镇压、PLO、Hamas 等这些这样的字眼，时常出现世界各大报章当中，永无宁日。到了1993年，在美国调停之下，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签订了这个 Oslo 的和约了。在这个和约，以色列政府愿意将这个加沙走廊，就是 Gaza Strip， 和西岸 West Bank， 即是约旦河的西岸，归入为巴勒斯坦自治区，由巴勒斯坦人统治。而以色列呢，就会一步一步是的军队撤离了，先是从耶利哥开始。但 Oslo 和约到了现在已经差不多20多年，以巴冲突有没有解决呢？似乎一点都没有减退。而巴勒斯坦的统治也都是充满了很多的问题。在沙朗将军做以色列总理的时候，他见到不少的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是从西岸走入来以色列，用人肉炸弹做的恐怖活动。于是他就将西岸巴勒斯坦自治区就起了一埲又高又好的城墙，总共有460英里之长，20尺之高。有趣的地方呢，大多数是中国工人帮以色列政府起的。以色列人呢就叫这个叫做保护墙，防止恐怖分子偷入到这个以色列境内作恐怖活动。巴勒斯坦人就称之为监狱墙，但这个墙是不是真的可以防止暴力的发生呢？当我们去到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呢，就 喺嗰度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发生一件惊人嘅新闻。一个居住喺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驾住一个嘅铲泥车，撞向个巴士同埋其他汽车，造成几个人死亡同埋数十人受伤。最后呢一个巴勒斯坦嘅青年人，亦都系被以色列人枪杀而死。我哋团友都收过唔少嗰啲亲友从香港打嚟嘅电话，啊，问我哋平唔平安啊咁。其实呢件事呢，系正如以色列人喺西岸所建嘅围墙一样，系有极大嘅关系嘅，二者之间极大嘅关系。呢件事系隐藏住一个令人非常感触嘅故事。呢、这个巴勒斯坦嘅青年人叫做 Abu Tif。佢死嘅時候係22歲，佢係耶路撒冷東城阿拉伯人嘅區，土生土長嘅耶路撒冷人。耶路撒冷嘅舊城咧分為4個區嘅，東面咧係阿拉伯人區，西面咧係猶太人區，另外有基督教即係東正教區同埋亞瑪利亞人區。而家整個耶路撒冷咧都係屬於以色列嘅管治，喺法律上嚟講。佢哋都係咧，係以色列嘅國民。無論佢哋係阿拉伯人好，無論你係巴勒斯坦人或者猶太人好，佢哋都係屬於以色列嘅國民。佢哋唔同西岸嘅巴勒斯坦人，西岸嘅巴勒斯坦人咧係唔屬於以色列嘅國民，但喺耶路撒冷嘅巴勒斯坦人咧係屬於以色列國嘅國民。佢哋可以喺以色列境內自由出入。佢起初嘅時候咧，呢一位年青人阿布咧喺。起初嘅時候喺呢一個以色列南部嘅一個城市嘅 Eilat 嗰度做侍應嘅呢個年青人咧後來就識得一個年青嘅猶太女子，呢、这個猶太女子咧就係、是、亦都係非常反叛嘅，兩個人咧就同居，生咗一個仔，跟住咧兩個人嘅婚姻就起咗問題啦，佢太太就報警，就俾呢個以色列警察就拉咗呢個青年人入獄。后来释放咗，但系心里边充满咗愤怒。后来佢翻到耶路撒冷，佢父母就为佢安排咗一个婚姻，娶咗一个巴勒斯坦女子为妻，并且揾到一份工，系以色列人开以色列人开嘅建筑公司，佢负责揸呢个犁头车。佢同太太就过住呢啲安定嘅生活，就起咗一间屋，两个人咧就有2个仔女。虽然佢系替犹太人打工，觉得心里边好唔舒服，但为咗供屋，为咗钱。不得不去做。後來以色列政府啊，覺得佢個房啊、佢個屋啊係冇牌照而起嘅，所以咧就要罰佢賠償費。如果冇就要拆樓。佢喺極度憤怒之下，一日行揸住個犁頭車走到去城西，撞向猶太人嘅車同埋巴士，造成呢個慘劇。Newsweek 報導呢件事嘅時候，做咗一個咁嘅結論。沙朗将军起咗西岸嘅围墙，将西岸嘅巴勒斯坦人孤立起嚟。佢哋唔再能够同喺耶路撒冷嘅巴勒斯坦人，好可能系佢哋嘅亲戚，系再一次联络。于是佢哋失去联系，失去支援。喺耶路撒冷嘅巴勒斯坦人就因为咁嘅缘故，越嚟越觉得愤怒。起咗呢埲墙好几年，耶路撒冷嘅恐怖事件。有增無減，人肉炸彈唔係嚟自西岸，而係嚟自耶路撒冷嘅巴勒斯坦人。呢420里、20尺嘅高牆，近代嘅高牆，係咪真係可以解決以巴衝突嘅問題呢？有趣嘅地方就係、是、耶路撒冷呢個名係由兩個希伯來文組成，一個叫做耶路，就叫做 city， 即係個意思即係解城市啦。一個係撒冷，撒冷咧係平安，所以耶路撒冷就係平安嘅城。但係諷刺嘅地方，冇咗平安又點會成為一個平安嘅城呢？呢、这個就令人深感疑惑。其實真正阻隔人都唔係個有形嘅牆，而係人同人之間嘅相處，人內心嗰埲又厚又高嘅牆。是将人隔绝，互不信任，彼此不相信，亦都是人和神之间那埲最长隔绝。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源。现在就等我们细心来看一看 希伯来书一段非常精彩的经文，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难闻难明的一段经文。首先我们看看第十五节，更大更厚更高的墙。第十五节是这样讲法，他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第一，人在前约之时或者人在前约之下所犯的罪过。第二，耶稣受死是做了新约的中保。第三，叫蒙召的人得着应许永远的产业。或者我们要逐一来看看这三个非常基要的观念。第一，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圣经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字来形容人和神的关系，这个就是约的关系。但我们要明白到，人是一个的关系的动物， relational being, social animal。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看这个关系。从时间方面来讲，昨日的我、今日的我、听日的我，期间是不可间断的，是一个连续的关系，否则就大有问题了。你想想啊，有一个人昨天杀了人，那法官说你没有杀人，他不可以说是昨天的我杀人，你不可以判我今日的我入狱，没可能的。今日的我不就是现在，就是听日的我，听日的我不就是昨天的我，不可以分割的。如果分割的时候，这个人就精神分裂，是不是？如果是不同的时候，讲得通的时候，昨天我问你借了钱，你今天就 要我还，我说喂，我没欠你钱，你说没欠我钱，明明这里有借据，这个是昨日的我欠你钱，昨日的我不是今日的我嘛，所以你不可以问我拿钱了。这个呢就是我来讲的，从时间上来讲，昨日的我等于今日的我等于听日的我。第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horizontal relationship， 这个包括家庭、夫妻、社会、民族、社团、国家的关系。当我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会说我是苏永瑞，我有一个太太，我有两个仔女，我在三藩市播道会呢是做顾问牧师等等等等，全部都是关系的。冇可以咁样讲法啦，冇你冇佢，似乎都冇我咯，因为呢个系关系嘅动物。呢个更加俾我哋明白到一个新移民嚟到美国嘅时候啊，连根拔起，好多关系都断咗，好多时候嘅身份就有危机啦，好容易患有情绪嘅问题啦。我哋知道啊，当死亡嚟到嘅时候，呢一切关系都断晒嘅，人嘅身份亦都会失去啦。喺香港嘅时候啊，我攞死亡证嘅时候，佢要叫佢攞个身份证出嚟，喺个身份证剪咗一角，即系表示咧你冇咗身份啦。一个人一个夫妻，一个丈夫过身之后，保罗就话俾你听，个太太就已经系可以自由，可以另外嫁娶。个意思即系话咧，个关系已经断咗啦。但系啊，人同人之间嘅关系，或者系琴日嘅我、今日嘅我、听日嘅我嘅关系，都会因着死亡的遗冠而消逝，但是他和神的关系是胜过死亡的，这个关系不会因此而消失的。约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 bereath， 是由一个 Arcadian 的 baru 这个字来，这个字叫做绑住、捆绑住 to bind, to tie。 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是非常亲密连在一起生死的关系。第二，这个关系呢本来是指到一个王攻打其他的国跟他立约，是一个不平等的约，大王就要保护你有应许，这些的臣子就要臣服遵守诫命。所以旧约的时候，神和摩西在西乃山立上，神说了我是你的神，从埃及为奴之地将你领出来，是要与你来立约。这个西乃的约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前约了。如果西乃的约我们看见神的应许，也都看到人要遵守诫命，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遗弃了上帝的约，不守神给他们的诫命，离开神背叛神，结果就是死亡被剪除。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这里所谓前约之时不是说在过个时间，中文这个翻译可能是引起人的误解，而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人在前约之下，即是呢是犯了罪。前约约是有诫命的嘛，你有律法的时候，你犯了法的时候，那就有罪了。同样啦，在这个的西乃之约之下，人呢就犯了罪了。他不是说你们祖先在旧约时所犯的罪，这个希伯来书不是只是说以色列人犯罪，是所有人，人在前约之下所犯的罪。不只是旧约的人，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的西乃的约之下，我们都是犯了罪。事实上我们打开圣经里面看看西乃的约，讲到十诫，我们有哪个说我们自己在十诫里面没有犯过？不可说谎，有几多人没有说谎过？不可违背父母，我们有没有违背父母呢？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前约之下，在旧约之下，在西乃之约之下，都是犯了罪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合格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真理。第二个真理就是耶稣受死，做了新约的中保。因为我们的罪过，我们就跟神隔绝了。一埲又长，这埲墙又高又厚又长的墙，将我们隔开。旧约是话都明，我们要守上帝的诫命，我们犯了罪了，没办法可以叫我们赎回了。神只有另立一个新约，用另外一个方法去救赎我们，这个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了约的中保了。究竟什么叫中保呢？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的时候都已经这个字出现过了，希腊文叫 Masitis。 Masitis 是什么意思？是指到人和人之间的中间人，他的桥梁，是人和人，人和神之间因为罪的缘故一个很大的鸿沟，人不可以去到上帝那里，但耶稣基督的死就成为一个桥梁，可以叫我们回去上帝那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唯有藉着耶稣基督作我们的中保，这道桥，我们才可以回到神那里。因着耶稣的死做了我们的中间人，我们就看一幅很不同的图画，叫蒙召的人保存着这个应许永远的产业。我们已经讲过了，约是有两方面，一在人的方面是要守诫命，第二方面呢，在神的方面他要遵守他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永远的产业。所以所谓永远的产业就是永生，更美的家乡。所有蒙召的人就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借着耶稣的死得以有永生的确据。事实上我们做牧师很多时候都要探一些垂死的病人，或者是主持安息礼拜。每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心中就不其然想到，假如不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有永生的盼望，人的希望在哪里？什么才是能够真正是给到人的保障和安全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至十五节就有这样讲法，这些人即是指的先祖都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人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跟着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十六节至二十二节，遗嘱与约。或者我们会问，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受死呢？我们可不可以跟神和好，得着永生和应许，不需要经历过耶稣的受死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第十六节至二十二节解答这个问题了。或者呢，我们要从两方面去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从遗嘱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第二，是从旧约的律例去看这个问题。圣经是这样讲法，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 因为人死了，为命才有效。若留为命的尚在，那为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用立了，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猪红绒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着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洗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从这段圣经来看，虽然是比较难明，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的真正的道理。这里似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字，我们不能够不留意的，这个字呢又是个约字。我们讲过啦，希伯来文的约呢叫 Barith， 这个字的根源呢是有两个突出的意思。第一，是指到一个非常这个紧密的关系，捆绑住的关系。第二，这个是不平等的约，是由一个人去dictate 出来的，是讲出来的。在新约时代，我们讲希伯来话的时候，在七十四本那里呢就有即係嗰啲嘅亞歷山大派咗70個好出色嘅好有智慧嘅人咧，係將呢個希伯來文嘅舊約聖經翻譯成呢個希臘文，就稱為七十四本啦。咁當佢翻譯到呢個字嘅時候咧，就發覺有問題啦。何以見得呢？因為有兩個字可以做約嘅，一個字叫算非期，算非期呢個字咧可以咧係即是表明一个约，一个立约的关系，将他们绑在一起的这个约，譬如好像婚姻的约啦，租约啦，这个就是算非期这个字。算非期这个字是解约绑在一起，但算非期这个字不是一个理想，因为它不能够表达到希伯伦 Barith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不平等。婚姻的约是平等的约嘛，这个屋主和那个租客所立的约也是一个平等的约，我可以不签的，这个是所以用算非期的字呢就不能够表达到这个 belief 这个约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不平等了。所以要考虑到另外一个字叫 DSA 期，这个字呢很明显是表达到不平等的约，是由一方面完全讲出来的 ,dictate 出来的，不是经过双方讨论讨价还价而写成的。这个字呢但有个问题。因为这个字除了是解约之外，也都可以解做遗嘱 ,testament 或者 will。我们明白遗嘱就一定是不平等的。我要立约，我将这身家怎样分法，我不需要跟这些这个受惠人谈了同意了我才去做，不需要的。我立遗嘱，那些遗嘱怎样的遗产怎样分配法，我给哪些受益人，我不需要跟这些受益人商讨，我自己讲完的，不是双方签订，不是双方讨论而成的，是我自己一个人决定的。这里遗嘱和约呢是两个不同的观念，但是 DSA 期呢又可以解做约，也都可以解做遗嘱了。我们再来详细来看一看16节至17节。中文的和合本很明显呢就译了做遗嘱，即是 will 或者 testament。 英文的 NIV 呢就将它译做 will， 但是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呢就将它译做 covenant， 即是说呢是约。所有中文呢的译本都译做遗嘱。那究竟啊16至17节所讲的约啊，就抑或是遗嘱呢？很明显从上文下来看呢，很难译做约的。因为约啊，立约的人不用死嘛，我是做大王，我征服了神国，跟你立了约，不是要大王死的时候，那个约才会生效的，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个约呢，是绝对不需要这个的死亡才可以能够是实践的。有些人解释说不是，好像中国人即是立约的时候斩鸡头这样 即係斬雞頭咪要死咯。如果唔斬雞頭嘅時候冇死嘅時候，個藥咪唔立咯。但唔可以咁樣講法，因為咧呢度講死係講立藥嘅人嚇、受死，唔係受藥嘅人受死。中國人所斬雞頭咧，就唔係個個立藥嘅人斬腳啊斬誒被斬，好似雞頭被斬啊，而係受藥嘅人為命嘅時候咧係被斬，我哋剪除咁嘅意思。所以我哋好難用一咁嘅方法去解釋。無論你點樣睇法好咧，好明顯啊！希伯來書裏所講呢一個字咧，係應該好似中文譯本譯做遺囑啦。因為十七節話，因為人死了，為命才有效力啊嘛。如果個個立約即係立遺囑嘅人未死嘅時候，一日未死，一日嗰啲受遺者都唔可以受遺啊。係唯有呢一個立遺囑嘅人死咗嘅時候咧，佢先至咧係生效嘅。好明顯啊，喺條聖經裏面提到呢個係一個嘅 testament， 係一個 will， 係一個遺囑，而唔係一個 covenant， 唔係一個約嘅關係。咁於是我哋就有個難題啦。希伯來書個作者一路解釋到人同神嘅關係係一個約嘅關係，一個 covenant 嘅關係。呢、这個關係破碎咗，人死咗啊！喺前約之下，因為我哋犯咗罪啊，所以我哋被剪除啊。但係呢度講到耶穌基督係我哋嘅中保，成為咗我哋個個嘅救贖。點解佢一定要死呢？希伯來書嘅作者又突然之間咧，係提出一個嘅所謂遺囑嘅觀念啦 ，diatheke 嘢一個解做遺囑。好明顯呢度咧，呢個 diatheke 就唔係解做約啦，係解做遺囑啦。啊，咁點解會突然間轉態咧？嚇、啊，從一個約轉到遺囑去解釋耶穌必須受死咧？咁會唔會咧係夾硬嚟唔合理嘅解釋咧？其實，我覺得呢個唔單止唔係亂嚟，而且係非常精彩嘅。約係猶太人嘅觀念，遺囑係希臘人嘅觀念。猶太人係冇遺囑嘅觀念，啊希臘人就有遺囑嘅觀念。而 diatheke 呢個希臘文嘅字咧，就將呢兩個唔同嘅觀念連埋在一起。佢既係一個嘅 covenant， 即係一個嘅約嘅關係。同時佢亦都係有呢一個嘅遺囑嗰個元素喺裏面。遺囑係絕對唔平等嘅，所以佢咪遺囑咯 ，testament 咯，係私恩惠多過協議嘅。所以作者就用咗呢個 diatheke 呢個字，係好精彩啊列出嚟。耶穌由立約者就變為一個留遺命者，即係立遺囑者。耶穌就由約嘅中保變為咗立遺囑嘅施恩者，佢必須死。就好似馮蔭坤博士喺佢本希伯來文希伯來書嘅注釋裏話，作者喺呢一度論據啊，唔單止係有賴約與遺囑兩個原文係同一個字嘅，亦都有賴另外一件事實：基督唔單止係透過佢死成為中保，就好似昔日被殺嘅羔羊一樣，佢亦都係一個立遺囑者。所以新約既有約嘅特質，亦都係有遺囑嘅特質。佢係將呢一個嘅兩個唔同嘅觀念攞埋一齊，一個係猶太人嘅觀念係約嘅觀念，另外一個希臘人嘅觀念就係遺囑嘅觀念，將兩個搞埋一齊。所以作者就話：凡有遺命，即係遺囑啊，必須等到遺命嘅人死咗。人死咗呢、这个遗命先至有效。如果系遗命尚在嘅时候咧，遗命咧系边度有用处呢？所以我哋可以咁样讲法，希伯来书嘅作者啊，系将呢一个希腊人遗囑嘅观念，同埋犹太人呢一个嘅 bereath 呢一个嘅约嘅关系拉埋一齐。所以咧，耶稣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如果立遗囑嘅人若不死咧，那個遺囑是無效的。最後我們看一看第18節至22節，若不流血了。所以前約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為摩西當日照著律法，將各樣戒命傳給百姓，就拿豬紅色絨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灑在書上， 又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要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明，基督必须要死，人才有永生的盼望，才可以同神复和。不单止是因为约这个观念，从这个遗嘱的观念去看，他也都必须死的，是立遗嘱的人必须死了之后，那个受惠者才可以受惠。希伯来书的作者除了是用遗嘱这个观念讲到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即是如果个立遗嘱的人不是死了的时候，受惠者是不可以得到那个恩惠。精彩的地方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亦都是从救了自己本身来看到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其实在旧约的时候都已经有这个观念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首先我们要 看一看希腊文这个立约这个立字是叫 enkaizo。enkaizo 这个字可以解做创新开创。就因为有 enkaizo 这个动作，新的东西才有生效。好像我们现在要拿个 credit card 了，你收到张 credit card 的时候呢，那里就告诉你，你必须要打电话去银行去 activate 这张卡，这张卡呢才生效的。这个 activate 这个字呢，就是这个希腊文的 enkaizo 这个字，即是说呢，是必须有这样东西才启开，是有效的。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样，这个就算在前约里面也不是不用血立约，是用血才启开了这个有效力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祭物是必须要流血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很详细描述旧约献祭的条例，每一个细节里面血都是一个缺少不了的元素。血是立约最重要的基础。首先我们看第一样东西，拿朱红色绒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里就是十九至二十节所讲。但是这一节很奇怪，当我们打开旧约圣经来看看的时候呢，发觉这个献燔祭的条例呢，即是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五节至八节呢，跟希伯来书所讲的有出入的。旧约呢，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五至八节呢，是没有提及到水的，只是讲血，也都没有提及到朱红色的羊毛，也都没有提及到牛七草。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自己加上去的呢？不是。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旧约的祭祀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呢？原来旧约那些祭司是用水沟落那些血那里，是加稀了那些血，防止那些血凝结冲淡了它，以致可以来洒。个血一定是要用水沟稀了来洒在那些的器皿或者其他的地方上，冲淡了才可以洒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是用血和水了。还有羊毛是经过人工的处理就成为绒了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希伯来书是讲个绒，没有讲羊毛，旧约讲羊毛，原来是人工处理过的羊毛呢就称为绒。那牛七草又怎样？在旧约圣经没有提到的牛七草，但我们知道当个祭司是洒那些血落那些器皿的时候，他不是用手挤下去洒，他是用一些的扫，好像一些工具，一个扫来扫去。利未记十四章六节 六節同埋十五節咧，就話俾你聽，嗰啲祭司咧係要用嗰啲牛七草綁喺嗰度香柏木上，就當咗一個俑，我嚟就灑血之用嘅。所以我哋可以睇得出啊，希伯來書個作者咧係對個嘅獻祭咧係了如指掌，所以佢就加有血有水，又用紅，又用朱紅色嘅俑。同埋牛七草，朱红色嘅蛹，即系用嗰、那个啊呢一、这个嘅羊毛制成嘅，就叫做蛹。牛七草就系个草啦。讲完咗吓，佢、要用乜嘢嘢嚟献祭之外咧，个祭司就将啲血洒在边度地方咧？洒在两样嘅地方，第一洒在约书，第二洒在全民众身上。呢、这个所谓约书啊，唔系指。不是指十诫的法版，按住出埃及记24:7咧，摩西是将神的命令都写在约书上，祭司是将一半的血洒在约书上，表明这个是立约的基础。另一半咧就洒在众民的身上，众民的身上咧。我哋就當然唔係直解啦，即係冇可能將所有人都灑血落所有人身上，而呢個係象徵嘅，象徵全民都要灑血，被血潔淨。啊，希伯來書嘅作者就係講到話咧，血咧就係呢個立約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元素。跟住咧，佢喺21又講啦。他又照樣把血灑在帳幕和各樣的慶冥上。按住律法，凡物呢差不多都要用血洁净嘅。但当我哋睇到旧约圣经，特别系出埃及记第40:9-11嘅时候咧，咦？我哋发觉希伯来书嘅作者同出埃及记40所讲有啲唔同喎。嗱，会幕同埋一切嘅器皿，根据出埃及记40所讲咧，唔系用血洒喎。是用高油的方法叫它成圣，不是洒血，是搽高油的。于是我们就会问了，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旧约所讲的是有出入呢？哦，不是。如果你再来看一看出埃及记29:12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亚伦做赎罪祭的时候，是将公牛的血抹在坛上的四角，作燔祭的时候要将公绵羊的血洒在坛的周围。而犹太的历史学家做 Cephas 亦都有记载，他说祭司不单止用高油抹在这些的帐幕和器皿上叫他成圣，亦都有洒血的礼仪。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知道这个犹太人的传统，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结论话啦，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要用血洁净的。由此可以见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咧系对旧约嘅律例系了如指掌。点解血系咁重要呢？个答案好简单，希伯来书嘅作者一句就讲得好清楚：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血系生命嘅象征。若是生死之约，若破坏了，罪的公价乃是死。如果没有死的时候，约的关系是永远不能够恢复。所以在旧约献上这个牲畜，而牲畜的血是象征生命的附上，牺牲罪才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山羊血、牛犊的血不是真正能够赦罪，它只不过是象征，不是实体，是象征，象征基督的血才有效。正因为这样缘故，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耶稣必须要受死牺牲，这个新的约才会有效，而人和神才有希望。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总括来讲，希伯来书的作者从两方面来讲到话，人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两方面，第一， 佢從希臘人嗰個嘅遺族嘅觀念嚟睇，嚇呢個立遺族嘅人必須死，個受遺者先至可以能夠有受遺。第二，佢話就算喺舊約嗰度睇，我哋都發覺啊，係必須要流血。如果唔流血嘅時候，罪就不得赦免啦。喺舊約呢一個祭司獻祭嘅時候，所有血係非常重要，是立约的基础，也都是献祭的基础，也都是赦罪的基础。不过旧约的牲畜是只不过是预表，不是实体，是耶稣基督将他生命献上，牺牲他自己，我们的罪才得赦免。在结束的时候，或者我用一个故事去将这个所谓牺牲才能够挽回生命这个观念，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见证。在公元后二至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传教士叫 Telemachus， 他本来在乡下传道很开心，但神呼召他到罗马大城市传福音，他自己本身来讲很不重要，人又多，声音又吵，这人又没有规矩，但他觉得神呼召他，所以他就欣然接纳。有一天他在罗马见到有很多人在排队，他好奇问下：喂，你排队去哪里？原来他们排队去看这个决斗场，罗马的 Colosseum， 里面是有两个的武士在那拿着个刀来决斗的，这个所谓 Gladiator， 一个必须个几时才结束啊？必须是有一个被杀流血倒地才会死，才个场才会结束的。当两个 gladiator 去比赛，最后一个被打死了，好残忍。全场竟然间起身致意，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会这么残忍呢？有什么好看啊？死人有什么好看啊？他更加不明白的，那个皇帝都在那里看，那个胜利者竟然之间向皇帝致敬，他觉得太离谱啊！怎么将人的生命看成一个娱乐，然后胜利的就举起双手表示庆祝，没有可能这么残忍的。于是他就大声说：我奉主耶稣的命，吩咐你停止在这里残杀。那个 Colosseum 那么多人，嘻嘻嘻嘻，哪个听到他说啊？当第二场两个 gladiator 就再出现决斗的时候，他今次忍不住了，他走了下去的决斗场那里，将两个大隻佬分开，叫两个武士分开。那些人看到有一个小小粒粒的人穿插在两个大隻佬当中，觉得很有趣，在那里笑他。但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在那里左头左势，阻住他看好戏。有些就在那里大声说：打死他，打死他。那就但见一个 gladiator 一刀插下去 Telemachus 的心口那里，肚子那里，在他就来要倒地，是用他一生最后的一口气大声的话：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停止互相残杀。讲完这句说话，气就断了。好奇怪，奇迹出现，全场忽然间变得好静好静，一个一个的离开，个皇帝都离开。根据罗马的历史，这一场是罗马历史里面最后一场的 gladiator 的决斗。因着 Telemachus 的牺牲，救了无数以后 gladiator 要牺牲他的生命，帮助很多的妻子有回他的丈夫回来，有很多的仔女有回他的爸爸回来，是因为 Telemachus 那个牺牲。为什么 Telemachus 会牺牲？因为学习了耶稣基督的榜样。 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耶稣基督为你为我舍身流血，我们以致可以被挽回，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相信了耶稣的，我们怎样去看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怎样去学效祂呢？怎样背起这个十字架去跟随祂呢？那些还未曾信耶稣基督的，你有没有想过，基督是为你被牺牲、流血，以致你有永生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启开我们的心，让耶稣基督进入在我们心里面，因着祂的牺牲挽回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是因为你牺牲了你的生命，舍身流血，以致我们罪得赦免，得着永生的盼望，能够回到神那里建立一个新的约。我们多谢你。我们中间还有未曾相信你的，叫他们都能够早日归回主。我们这样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